讯。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主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飞，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启示录，今天和明天主要讲解第一到第七章。启示录第一章教导我们，基督与世上所有的教会同在。七的数字是属神的完全数字，经常达到神的目的。他在启示录出现多次，在第一章提到以下的七：七间教会、七灵、七盏金灯台和七星。还有启示录第一章又可分为七段。第一段是引言，解释一到三节。第一到三节包括了此书的书名、它的起始和首先的祝福。启示录的书名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它启示神对于世界历史，尤其是基督教会的计划。这个启示的起始不是出于人，而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启示。在第五章，父神赐给中保耶稣基督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只有他才配展开那个书卷。这书卷象征神对世界的历史和教会的计划。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神为教会的利益把全世界交由基督管理。耶稣又借一位天使和约翰向他的教会启示一般的原则。神的计划要什么时候开始？他说神的计划必须马上进行，这不是指很久之后的将来，因为文中说日期近了。第三节说神的计划要马上展开，这以话语和意象做出的预言要马上应验。第一个祝福是给念着书卷、听见又遵守的人，因为在那个时代书卷仍是用手抄写的，所以只有几卷的可供人阅读。阅读的人在公开聚会中任命出来读圣经的书卷。启示录也是在公开场所大声向教会会众诵读的。第二段是对四到六节的解释，这段包括问候和赞美的话。第四到六节提到收信的人问候和向三位一体神的赞词。收信人是谁？耶稣基督首先向小亚细亚的七间历史性教会来说明神的计划，但在第二和三章，基督命令所有世上的教会要读启示录。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基督在第二、三章的七封信以及启示录全书是给世上所有教会以提醒和鼓励的。这七间教会代表整个新约时代的教会。在约翰时代，教会所面对的试炼、逼迫和苦难是整个新约时代，尤其是紧接基督再来之前的基督教会的典型状况。书中有关原则和事件的预言在范围上太广，以致他们不能限于某一年或某段时间或世纪。这些原则和事件在基督首次降临到基督再来之间所有的世纪里运作和发生的事。最后书卷的起头和结尾都清楚地指出，耶稣基督不仅是向活在第一世纪的一批人说话，也是向念着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的人说话。世上所有教会中的人，凡读和听见这书上的话，都是有福的。向父神、圣灵和圣子所发出的赞词，是按旧约圣殿的次序。父神居住在最神圣的至圣所，在约柜之上，圣灵则由圣所有七灯的灯台所代表，圣子和他的救赎由外院的燔祭坛下的血所象征。父神被称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是对立约的神永不改变的描述。圣灵被称为宝座前的七灵，它象征圣灵在世界与在教会中完全的工作和影响，甚至被称为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和世上君王的元首，那是指他在地上的工作、他的死和复活，以及他现在被高举的地位和在天上的权柄。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完全的，基督不但洗净我们的罪，也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这里暗示耶稣基督为他百姓所成就的工作，不只限于他们的称义或得救，也包括他们的成圣和最终的得荣耀。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基督的教会是一个国度和祭司，基督使基督徒成为侍奉神的国度和祭司。这个描述过去是应用在以色列上，但现在广泛的应用在所有的基督徒身上，就是全世界的单一基督教会之上。基督的教会同时也是神的国，在教会或在这个国度里，基督徒内心承认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也在他们的生命中运作，神的主权管制影响他们在基督再来之前完全的得救。和作为一个教会的组织，最后是基督再来之后得赎的新天新地之宇宙。第三段是第七节的解释，这里宣告基督的再来。第七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启示录的主题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再来不是启示录的主要主题，它的主要主题是启示神对世界和他教会历史的计划。第一到十一章启示教会有基督的内住，即遭世界的逼迫，教会得保护并且得胜。第十二到二十二章启示这个冲突更深的属灵背景，那是基督与龙之间的冲突，而基督和他的教会都得胜了。耶稣基督的再来将会是怎样的呢？第七节已经由先知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到十二节，然后由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三十一节预言过。基督的再来会是突然，是人所始料不及的，他只有一次的再来，而那次的再来将为地上万民看见和听见。圣经并说基督有两次的再来，即不为人看见及听见的再来，相反的，众目要看见他。按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地上万民要看见他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并有无数的天使陪同他。主的再来是人可看见的，如同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地上万民要听见号筒的响声，宣告世界历史的终结。按启示录六章十二到十七节，第六印揭开，宣告这个新约时代末了要遭遇的大灾难。 全宇宙要受到冲击，人类将万分的恐惧，那时会有大地震，太阳变黑，星辰坠落，山河海岛要被挪移。主的再来是人人可见到、可听到的。各国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富户和有地位的人，以及所有非信徒都藏躲，不敢见基督的面和愤怒。他们将看见他们所赐的基督，他们或是真的钉他十字架，或在属灵上过不顺服的生活。这些人都要因基督来哀哭，他们的哀哭不是悔改的哀哭，而是失望和没有盼望的哀哭。第四段是解释第八节，这是基督自我的宣告。第八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约翰宣告了基督再来之后，基督就说话。十二节说，当约翰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他说话，他看见耶稣基督。所以第八节是耶稣基督的自我描述。基督在启示录一章十七节、二十一章六到八节和二十二章十二、十三节也做同样的宣告。我们比较第四节和第八节，就看见基督宣称他与父神原为一，他是神向人完全的、永恒的启示。基督的自我宣告是为鼓励基督徒，他向整个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说，鼓起勇气，你们的仇敌不会消灭你们的基督。第五段解释九到十一节，这是关于约翰的使命。九到十一节描述约翰领受使命，把在拔摩岛上向他启示的话语和意象记下来，到底基督怎样和约翰沟通。在一个星期日，就是主日，他领受他的使命，因为他被圣灵感动，他看见和听见，但不是用肉眼及肉身，他直接在灵里与基督接触，他很清醒，他的灵敞开，直接与基督沟通。约翰听见后面有大声音的吹号，在旧约，当神要与百姓说话时，他用号声召聚他们。约翰的使命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命令他记下他所看见和听见的，在书卷上。按一章十九节和十章四节，约翰在领受这些意象时，或领受后不久，就把他们记录下来。第六段是解释十二到十六节，这是有关人子的意象。十二到十六节描述人子的意象，约翰看见七盏金灯台，在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按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人子是耶稣基督，七灯台是七间教会，这意象显示全能的耶稣基督与世上的基督教会同在，并活跃在他们当中，他身上的穿着显出能力和威严，凡看见他的无不敬畏恐惧，他的脚是强壮发热的，能践踏恶人，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他以此剑与仇敌作战，并击败抵挡他的列国。这整幅有关基督的图画是象征性的，基督是圣者，他来为要洁净教会，并惩罚所有逼迫他百姓的人。如二章十六节所显示的，这个图画也表明基督要来与教会中的假教师和假传道人征战，又与世上邪恶的和逼迫信徒的权势来征战。第七段是解释十七到二十节，这是关于基督向约翰做的安慰和指示。十七到二十节描述这个意象对约翰的影响，以及基督对他的安慰和指示。基督的意象对约翰有什么影响呢？当约翰看见基督这可畏的意象时，他就扑倒，像死了一样， 那异象使他完全瘫痪。但基督安慰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在地上时确实被他的仇敌杀害了，但他从死里复活，而这个事实对那些被逼迫致死的基督徒是莫大的安慰。死亡和阴间都不能够拘禁基督，死亡和阴间也不能够拘禁基督徒。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指什么呢？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钥匙是象征开关的权柄，在这里是指掌管死亡和阴间的权力和权柄。在这经文里面，阴间不是指地狱或坟墓，而是指死亡的状况，就是灵魂离开身体的状况。基督有完全的能力和权柄，控制着死亡及已死的状况。一个基督徒死了，他的身体虽然在坟墓里腐坏，但是基督会马上接他的灵魂到天上，在复活的时候，基督要叫他的身体复活过来，并他的灵魂要与复活的、改变了的形状的身体联合。所以，死亡和已死的状况不会令信靠基督的人恐惧。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是指从罪恶的世界得到释放，也是从现今肉体中的软弱和苦难中得到释放。对基督徒来说，已死的状况是指立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对，永远与他同在。约翰要在他的书卷上记录什么呢？基督命令约翰把他看见的，就是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寄给众教会。启示录所描述的事，是为着将来，还是为着现在？现在的事是指当时七间教会的情况，因此约翰写了教会过去的情况。将来必成的事，是指在基督首次降临和再来之间，整个将来要发生的事。因此约翰记述了有关基督徒在新约时代，就是从基督首次降临到他再来之间，预期要发生的一般原则与事件。按第三节，这些事开始发生的时间，正是在基督向约翰启示之后，所以启示录不是只包括基督再来之前的事件，而是包括整个新约的时代一再发生的事件，也必然包括基督再来时的事件。最后两章甚至描述了新天新地，那是基督再来之后的事。所以启示录是一卷鼓励世界各地各时代基督徒的书卷，它的信息是关于基督和龙之间的冲突，基督和他的教会将要得胜。不论地上发生任何事，耶稣基督始终是世上的君王的元首。七星是谁？在基督右手的七星，不是指七间教会派来见约翰的使者，因为约翰要给他们每一间写封信，他们乃是指每间教会的代表领袖，每间教会的长老或牧者。对这些教会领袖来说，是个美好的确据，因为基督把他们握在手里，基督对他们有绝对的权柄，他们只是他的使者， 他保护他们，只要他们顺服基督，并且忠心地侍奉他，他们是安全的。七灯台是指什么呢？七灯台代表七间教会。在旧约只有一个灯台，但有七盏灯，到了新约有七个灯台，各有七盏灯。在旧约有可看见的合一，就是犹太的教会与正体，但在新约时代，教会与基督在灵里合一，基督借着圣灵与教会同在，并且活跃于他们当中。接着我们讲解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教导我们基督在世上所有的教会行动。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包括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但是这七封信也是给世上所有教会的。现在看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第一封信是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是个繁荣兴盛的海港城市，它能够容纳极大的船只。这个城又与小亚细亚的所有大城相连，所以是小亚细亚的经济中心。它有着著名的戴安娜女神庙。以弗所的教会是由保罗在主后52年，在他第二次游行布道时候建立的。保罗在第三次游行布道时曾在以弗所居住3年。保罗死以后，约翰大约在主后66年起在以弗所工作和居住。启示录大约是在主后81到98年之间向约翰启示的。以弗所教会它的成立比基督口述这本信要超过40年。第二代的信徒对基督的热心已经减低，基督赞赏教会不容假使徒，并能为主劳苦，但责备他们失了起初的爱心。基督劝他们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也警告他们若不悔改就把教会挪去。基督又应许得胜的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以及承受永生和新天新地。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